弟兄姊妹，主内特别的问候。在这圣诞假节期间啊，唯愿我们更深的进入主的话语，唯愿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啊，能够爱慕啊，能够遵行啊，能够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训。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进入，能够领受，能够遵行，也能够见证上帝不变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解经讲道啊，也有啊主的圣餐。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62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有形教会是什么？答：有形教会乃是由世上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任信真宗教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无形教会啊，我们要讲到有形教会啊。无形教会呢，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圣父上帝所拣选，圣子上帝所救赎，圣灵上帝是他们重生和成圣的所有的什么选民。但是当我们讲到有形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特指具体的在世界上啊，不是指升天的啊，不是指未来的啊，各个时代包括历史的也包括现在，当然啊也指向未来啊，各个地方 local 啊，比如说我们主文教教会啊 local church 啊，各个教会任信真宗教的人啊，任信真宗教当然包括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圣经的真道、律法和福音啊，我们信仰的对象圣父、圣子、圣灵，对这个世界创造救赎已成全啊，对于罪人我们要晓得上帝造我们是好的，人的堕落在基督里的救赎以及得救以后分别为圣，任信这些基督真宗教的人啊，不管是啊各个宗派的、各个地方的啊，都是上帝的有形的什么教会。这还特别讲到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啊，这个地方就是啊传统的正统教会和新兴的一些独立教会的不同之处。为什么我讲传统的正统的教会呢？因为不光是天主教啊，不光是东正教啊，包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宗了、长老宗了、安里干宗了，甚至是寻道宗了啊，这些基都是把成人啊信主的以及他们的孩子都视作教会的什么哎成员的。当然反对的说，哎，小孩子是真信主的吗？但是这个地方回答也非常有力，哪怕是成年人，哪怕他口里信主了，哪怕他受洗了，甚至担任一定的圣功了，你也不能够保证他是百分之百什么信主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完全全归回圣经本身啊！圣经本身就把这个信主，特别是不管旧约圣经中行割礼、新约圣经中行洗礼，是作为恩典之约的标记和什么印证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查考啊几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啊，这节经文就特别讲到啊地方教会啊，讲到地方教会的经历，说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什么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有形教会就包括各个时代啊，各个地方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 Church is the people of God in Jesus Christ 啊，最简洁的定义，这教会就是指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个上帝在基督里我们所立的约啊，不管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但是在基督里成全的，用宝血所立的这个约，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啊17章第7节啊，为什么要包括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又知道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我们晓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为主的、为奴的，我们都是承受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什么应许。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上帝重申向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多读几节，在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我给大家选读。上帝向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所以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不仅仅是直接与亚伯拉罕，也与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啊？在先知书上甚至讲到与你后裔的后裔的什么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洗礼作为正式进入教会的一个立约的什么标记不光是亚伯拉罕不光是成人也包括我们的后裔，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当然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子女是上帝所赐的什么产业的也是在同样的圣约之下归于上帝，应当分别什么为圣的。那我们再看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在七章十四节这就特别讲，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不信主的另外一方在婚姻中，不管是丈夫还有妻子，包括孩子，也能够分别为圣呢？这个分别为圣是指在圣约上归于上帝。所以我们知道圣家讲的圣洁，首先是地位上的什么归属，不光是人要归属上帝，圣家还讲到那日马的铃铛上也要写着当归耶和华什么为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角度更要归回圣经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有形教会就是由世上各个时代各个地方任性真宗教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圣约的生命的在基督里的属灵的大家庭群体。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陈崇明传道在上一个主日为我们分享诗篇三十四篇，从诗篇三十四篇中，哪怕是在苦难中我们仍要赞美在苦难中我们要学的功课，但是在苦难中我们更要仰望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什么本身今天在这个圣餐讲道中，我们就特别从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人的怒气与上帝的公义来分享这节经文。说弟兄姊妹人最难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怒气认识上帝最难通过的一个关卡就是上帝的什么公义。主啊， 你看中国大陆，主啊，你看美国这个情况，主啊，你的公义何在呢？啊，为什么恶人发达？啊，我们就心怀什么？哎，不平。我们常常认识不到，我们也是恶人，也是罪人，甚至我们的恶，甚至我们的罪，在本质上和别人并非什么两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主的话语来分享，我们讲到新生命要有新性情，这个新性情尤其体现在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的怒气上。我们讲到人生的三大艺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现在董会长老 Grace 姊妹啊，包括过去之前很多教导啊，我们教育子女的艺术啊，婚恋的艺术啊，甚至说夫妻之间彼此沟通的爱的语言的艺术。所以信仰如果没有到艺术的层面，那你就疙疙瘩瘩，那你就刀砍斧捉，那你就不贯通，那就内部打架，互相矛盾啊。所以真正的信仰达到化境啊，达到如火纯青，达到一以贯之，达到那种 organic unity， 达到那种有机的什么合一。人生的三大艺术，我们讲到这艺术的典风，尤其是体现在我们对付自己的有罪的怒气。我们不是否认所有的怒气，也不是否认人的什么易怒，但是对付我们的 sinful anger， 对付我们被罪污染的啊，也就是有污秽的盈余的邪恶所造就的那种自我中心、自我宣泄的那种怒气，是我们需要特别对付的。所以我们最终第三点是人生的艺术与温柔的心灵。人生的艺术啊，信仰的艺术，最终落实的是心灵的什么艺术，我们的心要得到塑造。最后我们当然有相关的劝勉，从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啊，我们常常缺乏温柔，但是上帝对缺乏温柔的人有重重的警醒，甚至是审判啊。基督徒怎样成为真正温柔的人，我们如何增进温柔的什么美德。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赐福。天父上帝，我们在亚当之后生性就不是温柔的人，哪怕当初该隐亚伯只有兄弟俩啊，该隐看到亚伯的献祭蒙上帝悦纳，他就动了怒气，变了脸色，最后甚至硬硬的生生的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在旷野之中。而且当上帝追问的时候，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门。主，我们看这有罪的怒气如何使人杀人，如何使兄弟相残，如何使我们的心刚硬。主，求你向我们施恩，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言，使我们更加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温柔。主，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让我们负主的恶，他的恶是轻省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小弟兄姊妹，当讲到温柔的时候，托马斯·肯培他有一本名著叫《效法基督》我觉得现在仍然是灵修时必读的一个作品，请大家在网上甚至硬版本。托马斯·肯培有一个名言，他说：“怒气进入人心，智慧随之消失。When anger enters the mind, wisdom departs。”当人的那种罪怒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智慧随之消失。然后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艾诺，他就说，怒气的暴风吹灭了你心中的明灯。当然艾诺说的另外一句话就非常令人不得不笑一笑，他说怒气的石头投入了马蜂窝。大家知道投入马蜂窝你招惹什么，一连串的事情都来惹了马蜂窝，怒气的石头投入什么马蜂窝。这是艾诺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 唯愿我们在这个新生命新性情上我们就看到如何体现在我们的制怒方面。其实不光是对付我们的怒气啊，当这个约旦的爱德华斯美国著名的清教徒，他讲到宗教的经义、真信仰的经义、改革宗神学的经义的时候，他有本特别的书叫 On Religious Affection， 就是讲真正敬虔的各种情感。说真正的敬虔不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人人头脑都有知识，尤其是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真正的敬虔其实也不是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为什么呢？因为假冒为善的道德表演的、宗教表演的、政治表演的、在大街上喊口号的、站在这个街头上的，多指什么有多，真假什么莫辨。所以约旦的爱德华兹就特别落实到真正的敬畏主的核心的体现在我们的情感上，尤其是体现在我们爱主爱人的情感上。如果我们的知识没有爱主爱人的情感，那这个知识不过是死的，不过是灰烬。如果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出自我们的爱心，那么哪怕你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哪怕你舍己身叫人焚烧，那使徒保罗就这就是什么算不了什么。所以约旦的爱德华斯就特别把宗教的经义甚至真敬虔的根基，这个追溯到落实于人的心，尤其是落实到 affection 情感上。然后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讲，他按自己的旨意上帝不是按照人的需要，当然上帝也是顾念人的需要上帝也不按人的配得，当然上帝也会审判人的行动，但是上帝按照他自己圣善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储熟的什么果子的。学弟兄姊妹很多人常常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巨婴国巨大的婴孩的国家只想从别人得到什么从来自己不想奉献什么包括美国今天的状态，美国很多的问题也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总想从国家，总想从教会，总想从他人得到帮助，得到练习，但是并不想自己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婴孩什么状态的。当然婴孩状态也是值得练习的，值得尊重的，值得帮助的，但是婴孩也当长大什么成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不是这个不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是一起结束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我也要赐给你们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准行我的什么典章。到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1914年我们就说我们缺德先生，我们缺民主现在到了美国，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美国有民主，所以造成迷乱。我到底是民主是好还是坏关键不是制度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心灵的问题。哪怕是上帝的律例，哪怕是上帝的典章，哪怕是完完全全的，但是关键是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如果迷情败坏，迷心败坏，再好的典章，再好的制度，也是废纸什么一张的。小小弟兄姊妹，典章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人心人情迷情更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不是给我们一个新律法的，耶稣基督来也不是废掉律法的。耶稣说我来莫想我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底下我们讲到圣诞节的经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把我们从最终什么救拔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到，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语言太朴实了朴实的让人无法相信。人家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信佛成佛了，大彻大悟，那修道人家成神仙了，八仙过海，隔仙什么 神通，但是到了我们基督教里，到了圣经里却这么朴实，甚至朴实的外邦人看来有点可怜。你说若人在基督里，你还是个人，但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犯罪堕落，世上的一切败坏 dehumanize 什么意思呢？让别人变得不是人啊，不把别人当作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活不出上帝造人那种神的形象本有的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所以中国人最简朴的也是最有力的最大的话，你要活出个人样来，活出个人的样式来，活的是个人啊！不要这个，这不是人做的，那是最可怕的咒人骂人的话语。小小的兄弟们，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耶稣基督本身他道成肉身，他也是取了什么形象？取了人的形象。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作为特别的有上帝的形象，是有荣耀和什么尊贵的，要活出人样，活出人样本身原来所承载的那种上帝的形象，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上帝的特别的什么恩典。所以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讲：受割礼不受割礼啊，都无关紧要啊，受割礼好啊，不受割礼也好啊，该受割礼的要受割礼，不该受割礼的不要受割礼。但是无论如何，不要盯着这些仪文啊，不要盯着这些仪式。啊，不要盯着外在的辉煌，关键是要做什么？新造的人。说说弟兄姊妹，这新造的人不仅指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个体性的新人，而也包括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刚才我们讲到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圣徒，而在各处求告上帝之名的什么人？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族群。所以在彼得书下讲，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在基督里不光是个人的得救，也包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而教会本身作为一个圣约共同体，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彼此相爱天路为伴的共同体，也是上帝非常重要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啊，世界的盼望，美国的盼望，中国的盼望，我们的盼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啊，一切都成为旧事已过，都成为什么新的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给我们个人新生命的开端，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教会，使得美国，使得全地，将来启示录上所描述的，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但是更新不是从美国开始，不是从中国开始，不是从宪章开始，不是从选举开始，更新是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开始。啊，我们不要对中国发怒，啊，我们不要对香港发怒，我们不要对执政掌权的发怒，啊，我们不要被民众发怒，啊，关键是我们确确实实这个怒从心中起的时候，真正的易怒应当要针对我们自己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什么邪恶啊，这才叫啊易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生这三大艺术啊，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但是你们不仅要知道，关键还是要行出来。”所以雅各书上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改革宗神学中，我们经常强调罗马书和雅各书你要合着读啊，在罗马书中我们历来强调因信什么诚意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唯独因信诚意。但是在雅各书中强调唯独因信诚意的那信心绝不是孤独的啊，信心也必有什么好行为，这就叫因信诚意和分别为圣合起来了啊，免得我们行为好的但是没有信心都是假冒伪善，都是自欺欺人，免得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信心却没有什么好行为也是什么、哎、如此。所以我们看到此处三点，当我们讲到人生的艺术，什么叫人生的艺术啊？艺术就是要制造， 艺术就是要有产品。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作为产品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中讲到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在行善，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上帝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行动，不断改变我们的习惯啊，不断改变我们的性情啊，使我们更加能够分别什么为圣。兄弟兄姊妹，人生是一门艺术啊，艺术需要学习。但是首先我们晓得人生艺术的根基要从知识开始。当然这儿的知识不是讲敌基督的无神论的暴力革命的无法无天的所谓知识，而是指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真知识。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啊，人生艺术的形成啊，所以我就常常给大家讲到在灵修上三个方面， being doing becoming。 什么意思呢？第一，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第二个，我们要行事什么为人。第三个，使徒保罗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状况并不是达成，并不是完成，而是我们在不断的被上帝塑造和带领的什么过程之中。我们要从我们之所是兵，然后要看我们之所行，我们的对应，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 becoming， 我们能够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潜能，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而真正的不光是处熟的果子，而是最后在上帝面前全然什么成熟。而从约翰讲的小子们呢、啊、少年人啊，父老啊，这不是指人的年龄，这不是指人的资历，年龄和资历也是重要的，这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灵命。有小子们 baby children 啊，也有这个 young man， 也有少年人啊，但是也有 elder 啊，也有长老们。所以说我们虽然是处熟的果子，但是我们需要通过我们行事为人，通过心意更新，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全，更加的洁净。所以在这个更加成全更加成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经历啊，这个经历就包括听啊，包括说啊，包括我们的行动啊，以及我们行动触动我们行动的感情啊，尤其是啊怒气。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人生三大艺术的精华，说快快的听啊，别人说什么你要好好的快快的听啊，但是你自己怎么反馈你要慢慢的什么说啊，听不容易啊。比如说弟兄或者姊妹上班回来了，然后说先生或者太太啊，今天上班真累呀、啊、那你就说干这活有什么累的，觉得累就不干了。要知道别人说哎呀先生或者太太今天工作很累，其实是他是一个表白，他是一个沟通，他是一个需要欣赏需要认可啊，他绝不是需要你来责备，也绝不是需要你给他指个高招，绝不是你让他说你真无能啊，你现在是身不在位，你真调换工作，那这本身就成了一个征战，本身成了一个定罪了。所以你真正听话听什么后音啊，你能够听懂别人表达的语言后边心灵中真正的那个言味心声。口头的语言好听，但是心灵的声音微声并不是那么容易听懂的。所以要快快的听啊，要慢慢的说啊，更是要啊慢慢的啊动怒。说听是一个艺术，说是一个艺术啊，不管是听的时候啊还是说的时候啊，都能够保持平静啊，都能够保持冷静啊，都能够像那个火啊，既不要啊蹭蹭蹭蹭的冒烟燎人啊，也不要不冷不热不湿不活啊。成熟的木炭之火是什么样的呢？把那个烟气雾气烤尽了，不再冒烟了啊。那个火就像我们外出烧烤一样，你就看到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火最好的是什么？很白很亮，不再冒烟的，但是很有力量的啊。所以真正的平静，真正的和平，心里真正的温柔，不是指没有温度的 二是只有这个温度，但是不熏人的眼睛。有这个温度，但是不把别人烤死。啊，有这个温度，但是不掀山不漏水，不那么什么张扬。啊，但是是静静的、深刻的、高度的，在我们的心灵中啊燃烧。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啊慢慢的动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上讲到说，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所以说我总是劝弟兄姊妹，啊，不管是牧师的讲道，啊，我们教会里啊亲子的关系，啊，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各种各样的培训，啊，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啊，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做门徒、做学徒的，啊，所以在我们教会中啊，你不可能找到，哎呀，这儿蹦蹦跳跳啊，当然蹦蹦跳跳也是好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何西阿书也警告说，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弟兄姊妹，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欧洲啊，这个不法的现象越来越增加啊？圣经上耶稣警告说，不法的现象增加，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啊，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回到上帝的福音。我们小组正在考察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你看，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当界定福音的时候，什么是福音啊？先讲到上帝创造，人堕落，救赎，最终更新成全。那上帝，那人的上帝创造天地，这就是律法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那我们怕谁呀？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呀？和律法是教训我们敬畏上帝的，律法是教训我们义德服人的，律法是教训我们互相饶恕的，律法是教训我们彼此什么相爱的，律法是教训我们人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的，这样律法才成为睡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全体兄弟们，箴言书二十四章第五节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立上加力。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到四节，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哇，人人都想明白奥秘，但是现在很少有人默想基督。所以过去中世纪啊，包括现在的天主教教会，虽然有很多的败坏，但是他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们在圣诞节前特别的默想耶稣基督怎么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怎么逃往埃及，耶稣基督怎么在圣殿显现，耶稣基督怎样在旷野受试炼，耶稣基督怎样进入公开的侍奉啊，耶稣基督走的那个苦路啊，一步一步的啊，怎么在坟墓中怎么复活，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向托马斯显现，然后向彼得显现，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耶稣又怎么在门徒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升上什么高天。全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深刻的默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整个的过程我们应当是熟记于心，反复默想。你这样你才能说效法基督，你否则你真的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基督到底有什么教训？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一点不关心，那剩下的都是赤裸裸的啊宗教口号。所以说弟兄姊妹，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啊。上个星期我还买了两本书啊，一本书 Christ the Philosopher 啊，基督徒，基督是我们的哲学家。第二个啊，就是在基督里啊门徒培训的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断学习不断领袖。所以现在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大家都说耶稣是救主，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我要真正求智慧，我要真正求知识，我不是先向哈佛大学的教授求，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求，不是向王牧师求，我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边什么藏着。所以我们既要读圣经，尤其是读福音书，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还要求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啊，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什么真理，在耶稣基督里要得智慧得知识的。小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啊，像王明道先生也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他经常被人啊质疑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是我的救主， 孔子是我的什么老师。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在里面的是以耶稣为主的，没错，但是当你碰到知识智慧问题了，思考问题了，你就想的行的和耶稣没有关系的，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艺术中，我们要知道这个根基是知识，是真知识，这个真知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人生艺术的形成需要经历，需要我们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需要我们从小子们，从少年人，要在灵命上，要在真理上，要在德身上，要在德美德和名义上，确确实实的能够成为父老。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所以雅各书上讲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然后讲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雅各就特别讲，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所以艾诺有一句话说 The angry of today is the remorse of tomorrow， 说今天你发怒，明天就后悔。但这句话说的太浅白了，今天你随便发怒，明天你一定后悔这是艾诺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从这儿我们可以得出三点：人生最难对付的是怒气，人生最需要追求的是上帝的义。所以整个罗马书的主题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义人必本于信，义之于信，最后是义信成义，凸显上帝的义。第三个，人生最容易自欺欺人的，以自己的怒气成就上帝的义。自己的怒气就是我们受伤害了，我们难受了，我们有感受了，我们控制不住了，我们闷不住，我们压不住了，我们要说，我们要做，我们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在替天什么行道，所以我常常开自己的玩笑，山东好汉，你就看到山东好汉水浒传，那里边这个水浒传里边是聚义厅，然后原来是叫改成忠义堂，然后水浒传那些土匪打这个旗号叫什么替天行道的。你想想山东那些土匪，那怎么土匪还要替天什么行道的？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这个很正常那些土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是为了美国，为了中国，为了民主，为了理想，抛头颅杀热血多的是。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生最容易自欺欺人的是以自己的怒气成就上帝的意。我这是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都晓得。我们看到摩西，那以色列人抱怨上帝，那上帝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召集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那上帝讲得非常清楚，吩咐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没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上帝也垂听祷告，咱就解决没有水的问题。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哎呦，摩西当然是义正辞严啊，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他不晓得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他也开始背叛上帝了，因为上帝让他吩咐磐石，他是什么击打磐石。所以你就看到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说，找我干什么？埋怨我干什么？攻击我干什么？我不也不过是和你一样性情的人啊，我能够解决你们水的问题吗？所以说摩西讲的也是义正什么辞严，合情合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上帝的应许仍然成就了。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对，但是上帝的旨意仍然成就了。但是受亏损的是谁呀？受亏损的是摩西和亚伦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而是发你自己的脾气说别人是背叛的人，当然也有背叛的因素在，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弟兄姊妹，摩西和亚伦之所以没有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什么？ 摩西发了脾气。啊，当然啊，摩西这个脾气啊也是有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3节到54节，啊，耶稣最后一次向耶路撒冷啊，经过撒玛利亚借道嘛，那借道经过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不让耶稣过去，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他的门徒雅各、约翰，我们知道雅各、约翰是心直口坏，被称为什么雷子的。但是我们非常感恩啊，最起码我们知道雅各寻道，啊，或者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启示录，非常的被称为爱的使徒。他怎么从这个雷电之子，啊，霹雷之子、愤怒之子，成为上帝The Apostle of Love 爱的使徒？所以唯愿上帝也造就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从约翰一样的雷子成为爱的使徒。所以雅各约翰看着主啊，你要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看他们求告主，而且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而且他们还引经据典，像以利亚所做的什么那样。但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人子来是什么拯救，啊，罪人的。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罪的怒气之所以成为有罪的，是因为像彼得受耶稣的责备一样，你体贴的是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的是上帝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体贴的是上帝的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仍然体贴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什么意思啊？这个方面求主啊引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人生的艺术的典风啊，就在于啊，攻克己心胜过功成啊，就在于能够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尤其是我们的脾气本身，尤其是我们在为上帝发烈怒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清醒，还能够保持冷静，还能够保持那个神圣的火，既不冒烟，也不随便的烧死人，啊，这样的圣火，那是啊，在上帝面前啊，需要特别的啊赐福。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啊，人生的艺术与啊温柔的心灵，不管是听，啊，不管是说，啊，不管是动怒，啊，都涉及到心灵的问题。所以在21节讲，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弟兄姊妹，人生需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对付的不是民主党拜登，不是川普总统，共和党不是美国，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是红营蓝营绿营啊，不是白左啊，不是红左，是什么呢？人生需要对付的是我们自身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分别为圣，真的是像摩西一样进入山上，进入上帝所在的云中，他在山上，他与上帝密切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他整个的全人就有一种什么荣光。说今天我们需要的啊，首先不是事工，首先不是仪式，不是活动，首先的是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在他面前得满足、得喜乐、得开启。所以弟兄姊妹，人生需要的心态是什么啊？在面对瘟疫的时候啊，在面对美国大选的动荡，在面对中美关系的一切莫测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要到美国来探亲，要回到大陆去，我，啊，两个月回不去，三个月回不去啊，2020年整个的回不去，那心里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烦闷。但是这个时候当然求主怜悯，我们更要考察我们的心是否是温柔的啊，是否是安静的。这个 meek 的温柔呢，是指谦卑。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上帝亏欠了你吗？啊，你觉得整个全世界就你倒霉啊，大家都亏欠了你吗？所以我们如果谦卑在上帝面前，主啊，我不过是虫，主啊，我不过是尘土，主啊，我所得的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是我不配得的，那这个生命本身我活着也是我不配得的，难道别人该得病吗？难道别人该死吗？难道只有我自己长命百岁吗？难道只有我自己凡事顺利吗？难道我就配得这一切吗？ 说真正的温柔的根基，你在于你谦卑的认识，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求主赐给我们温柔的心啊！人生需要领受的是那栽种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道有没有栽种在我们的心中啊？有没有使我们的灵魂真正得救啊？啊，有没有我们像保罗所切慕的啊？我为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我能够看清世上的一切，看清世上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丑陋的、污秽的、邪恶的是罪本身。今天教会中，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特别是我们做社会工作、做辅导、做帮助，我们很难、很不容易面对别人的罪。我们常常讲人性的软弱，有心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有心理的方面，有人性软弱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应当从罪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今日基督徒最难面对的事情之一，就是承认自己的生命，承认周围所有的人中都有罪的什么存在。在圣诞节我们特别思考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拯救什么？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从我们自己的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应许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但是我们要真正温柔，要真正谦卑，我们需要领受上帝栽种的道，那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读圣经啊！我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在2020年岁末，甚至在2021年，你手机套你要更新，你用半年就睡了，那你要换个手机。我就问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破一本圣经？为什么你的手机可以磨损，可以更新换代，但是你的圣经从来不像我们看手机那样殷勤呢，那样关注呢？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上帝恩待我们，使我们有子孙后代，你传递给你子孙后代的一个人一个家里，传递给子孙后代，把你堵得破破的，但是有谨慎保守的圣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孩子啊，我所给你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提醒、最大的遗产，就像爸爸妈妈虽然不完全，但是爸爸妈妈是爱主的，是读神的话的，也靠着主的恩典，按照这话来教养你们啊，希望你们活得更好，但是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这是传家宝。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你有手中有圣经，不要传一百万、一千万洋楼房子，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真正的传家宝是什么。好，所以当布雷克讲到温柔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快快读这个答案。温柔是信徒平和的心境，它源自于在基督里面与上帝的合一，要自我否定，要爱人如己，这是一种和蔼的、令人愉快的、蛮有爱心的啊，与这个灵舍交往，他放弃自己的权利啊，容忍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而不发怒，愿意饶恕别人，用善良回报别人啊。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姊妹啊，我们需要陪伴她，我们需要做饭啊，很快弟兄姊妹啊就签了大概两个月的啊，所以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啊。上帝也在圣诞节期间啊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侍奉、帮助、鳏寡孤独之人的机会啊，这也是特别的赐福。所以唯愿我们用啊温柔啊来去领受啊，用温柔啊来去面对。最后我们看劝勉，好，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上帝所栽种的道。我们看到上帝对缺乏温柔的人的审判，所以在创世纪四章五到十一节，我已经给大家提到，该因大大的发怒，变了什么脸色，而最终控制不住怒气，然后就行凶杀人，甚至把自己的弟弟都杀了。那个时候世界人口众多吗？那个时候世界上有左派、有右派、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吗？没有，就是一家四口人，当然也许有别的，但是主要就是一家四口人。 啊，然后硬硬的哥俩就把另外一个兄弟给打死埋了。所以圣经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什么？哎，咒诅。所以我们要切切的啊，来对付我们自身残余的啊罪的怒气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啊，基督徒当成为啊真正温柔的人啊，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啊，彼得就特别提醒我们怎么传福音啊，我们怎么侍奉别人啊，啊，我们怎么面对攻击了啊、责备了、谩骂了啊、十字架的攻克了？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有盼望？就要常做准备啊。所以温柔不是一时的，温柔是一种心态，温柔是经常的操练，经常的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地方在讲我们敬畏上帝啊，在我们传福音侍奉别人的时候反倒是其次的。你心里不管怎么敬畏上帝，别人看不到，但是你能不能温柔地对待别人，那别人马上感受到了。所以使徒彼得讲，要以既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第三个啊，基督徒如何增进啊温柔的美德。我最近在读这个魏乐德，我也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啊，是啊，叫这个因为我一时忘了啊，大家查一下，在网上。他是讲大使命与大抗命啊，在世耶稣基督的啊门徒啊训练。他中间讲的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啊，灵命塑造的一个金三角。他这个金三角他怎么讲的？第一，我们要在信心中忍耐啊，凭着信心忍受各样的试炼啊。所以只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一旦我们丧失了对于上帝的信心，那我们就会是可忍孰什么不可忍，我们就忍无什么可忍，靠我们自己是无法胜过我们自己的。所以要凭着信心忍受各种试炼。第二个方面，要靠圣灵行事，要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安慰我们。你觉得软弱吗？主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你觉得孤独吗？主啊，求你的灵来陪伴我啊。你觉得啊缺乏智慧吗？也求厚赐智慧啊，不责备人的上帝。说圣灵是我们的，赐给我们力量啊，圣灵是我们的训诲师啊，圣灵是我们的朋友啊，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第三个方面，要效法耶稣基督，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我们要多多的默想耶稣基督怎样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是什么强夺的啊，反倒取了肉身，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然后上帝将他啊升高。所以啊，这就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金三角，在信心中忍耐啊，又要靠着圣灵行事啊，更要聚焦在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温柔的功课上真的是不光是缺乏这种美德啊，也缺乏对这种美德的爱慕和操练。主，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愿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愿你的忍耐来激发我们。因为主，你本身就是一个恒久忍耐的上帝啊，你教训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大爱也是爱是恒久忍耐。主，求你亲自教导，亲自成全，好让我们在温柔，在忍耐，在信心盼望，在各样美德上的长进啊，最终彰显的归荣耀的都是你自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